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我们根据史蒂文斯与威尔逊发现的 XY 系统，可以得出如下重要结论：如果 Y 染色体携带有决定雄性性状的所有信息，那么它必定携带能够制造雄性胚胎的基因。起初，遗传学家希望能够在 Y 染色体上找到多个雄性决定基因，毕竟性别与多种解剖、生理与心理特征形影不离。因此很难想象单独某个基因能够实现上述全部功能，但是对于那些细心的遗传专业学生来说，他们都清楚 Y 染色体并非基因停留的理想场所。 Y 染色体与其他染色体不同，它没有姐妹染色体与副本拷贝，而这种未配对状态使得染色体上的每个基因都需要进行自我保护。如果其他染色体出现任何突变，那么它们可以通过复制配对染色体上的完整基因得到修复。但是由于 Y 染色体基因缺少相应的备份或指南，因此无法对它们进行修理、修复或复制。当 Y 染色体遭遇突变攻击时，它根本不具备恢复遗传信息的机制，于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留下累累伤痕，并且成为人类基因组中最为脆弱的地方。在接二连三的遗传突变轰炸下，人类 Y 染色体从几百万年前就开始出现信息流失。对于具有生存价值的基因来说，它们可能会被转移到基因组的其他部位，并且被安全地储存起来，而那些价值有限的基因将被废弃、停用或替代。也就是说，只有最重要的基因才会保留下来。随着遗传信息不断流失， Y 染色体自身在循环往复的突变与基因丢失的作用下开始萎缩。因此 Y 染色体作为全部染色体中最小的一条绝非偶然，它很大程度上是计划报废的受害者。按照遗传学的逻辑，上述现象反映出某种奇特的悖论。作为人类最复杂的性状之一，性别不大可能有多个基因编码。然而，对于某个隐藏在 Y 染色体上的单个基因来说，它却有可能成为决定雄性的主控因子。男性读者在此需要注意了，我们能活到现在，实属不易。20世纪80年代早期，伦敦一位叫做彼得·古德费洛的年轻遗传学家开始在 Y 染色体上寻找性别决定基因。骨瘦如柴的古德费洛是一名狂热的橄榄球迷，他看上去邋里邋遢且神情紧张，言语中带有明显的东盎格鲁方言的拖沓腔调，其穿戴则有种朋克与新浪漫风格的味道。为了将搜索范围局限于 Y 染色体上的某个小区域，古德费洛打算采用伯特斯坦与戴维斯发明的基因定位方法。但是如果没有突变表型或相关疾病的证据，那么该如何确定某个正常基因的位置呢？众所周知，通过追踪致病基因与基因组中路标序列之间的联系，我们已经实现了囊性纤维化与亨廷顿基因的染色体定位。在这两种疾病中，患病的兄弟姐妹同时携带有致病基因与路标序列，而未患病的兄弟姐妹只拥有路标序列。可是古德费洛从何处才能找到这种具有可遗传性别变异成员的家庭呢？事实上，尽管鉴别他们的工作要比预期中的更为复杂，但是要找到这些研究对象并非难事。1955年，英国内分泌学家杰拉尔德·斯威尔在研究女性不孕症的时候，发现了一种罕见的综合征。 这些携带男性染色体的患者却具有女性生物学特征。虽然这些生来患有斯威尔综合征的女人在童年期间具有女性的解剖与生理特征，但是进入成年早期后却无法达到女性性成熟。遗传学家对他们的细胞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女人的细胞中居然携带有 XY 染色体。从染色体角度来说，每个细胞都表现为男性，而这些细胞所构成的个体却表现为女性的解剖、生理与心理特征。患有斯威尔综合征的女人体内所有细胞天生携带有男性染色体，但是却不知为何没能在她们身体上释放出男性信号。研究显示，斯威尔综合征很可能与决定男性特征的主控基因有关。该基因在发生突变后失活，并且使患者表现为女性特征。在麻省理工学院，由遗传学家戴维·佩奇领导的科研团队已经取得了进展。他们将此类性别颠倒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将雄性决定基因定位在 Y 染色体某段相对狭窄的区域。其实，后续的鉴别工作更加耗时费力，他们需要对目标区域包含的数十个基因进行逐个筛选，从而找到正确的候选基因。但就在古德费洛的项目在稳步向前推进时，他却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1989年夏季，他听说佩奇已经找到了雄性决定基因，同时还以该基因在 Y 染色体上的位置将其命名为 ZFY。起初 ,ZFY 看上去是一个绝佳的候选基因，它位于 Y 染色体上正确的区域，而且其 DNA 序列显示它可以作为许多其他基因的主控开关。但是当古德费洛仔细检查之后发现，佩奇的发现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测序结果显示 ,ZFY 基因在斯威尔综合征患者中完全正常，并不存在导致这些女性出现雄性信号中断的突变。既然 ZFY 不是导致斯威尔综合征的致病基因，古德费洛又开始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由于雄性决定基因必定位于佩奇团队所确定的那段染色体区域，因此他们当时应该已经近在咫尺，可是却又在不知不觉中擦肩而过。1989年，古德费洛在 ZFY 基因附近经过仔细搜寻后，他发现了另一个颇具希望的候选基因。虽然这个名为 SRY 的小型基因很不起眼，但是它的结构非常致密且无内含子序列，同时该基因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它莫属。正常的 SRY 蛋白质在睾丸中呈高表达，因此这也符合人们对于性别决定基因的期待。除此之外，其他动物的 Y 染色体上也有 SRY 变异体，并且只有雄性可以遗传该基因。当然，最终验证 RSY 真实性的权威数据还是源自患者队列分析结果。 SRY 基因突变只见于女性斯威尔综合征患者，人们在其他正常的兄弟姐妹里没有发现该基因突变。现在古德费洛还需要完成最后一项实验就可以尘埃落定了。当然，这也是他的研究成果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假如 SRY 基因是雄性的单一决定因子，那么如果在雌性动物体内强行激活该基因会发生什么呢？雌性动物难道会被迫变为雄性吗？当古德费洛与罗宾·洛福尔巴杰将一份额外 SRY 基因拷贝插入雌性小鼠细胞后，他们发现其全部后代细胞正如预期的那样都携带有 XX 染色体。然而这些小鼠在发育过程中却表现出雄性的解剖特征，其跨雌性小鼠以及雄性小鼠的行为特征。此时只要古德费洛启动遗传开关， 那么它就可以改变某种生物体的性别，甚至可以构建出与斯威尔综合征完全相反的基因。难道单个基因就可以决定性别吗？几乎可以这么认为，尽管女性斯威尔综合征患者体内的全部细胞均携带有男性染色体，但是由于雌性决定基因在突变作用下失活，因此 Y 染色体相当于遭到了阉割。对于那些女性斯威尔综合征患者来说，细胞内的 Y 染色体确实阻碍了某些女性解剖结构的发育，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就包括乳房与卵巢发育异常，而这将导致女性患者体内的雌激素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她们不仅完全没有感到任何生理方面的异常，同时大部分解剖特征也与正常女性完全相同，例如外阴与阴道完好无缺，同时尿道口与二者的位置也像教科书上描写的那样准确。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女性斯威尔综合征患者对于性别认同非常明确，实际上她们与正常女性之间只差一个基因。尽管雌激素无疑对于第二性征发育与某些成年女性解剖特征的强化至关重要，但是女性斯威尔综合征患者却从未对她们的性别与性别认同产生过困惑。就像某位女性患者记述的那样，我对于自身的女性性别角色深信不疑，并且始终认为自己具有女性的全部特征。我曾经与双胞胎兄弟在男子足球队里训练过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彼此的长相差距很大，但是我明显就是男队中的女汉子。我当时对此感到有些别扭，还曾经建议将球队改名为蝴蝶。女性斯威尔综合征患者并不是具有女性外表的男性，他们实际上是携带男性染色体的女性。SRY 基因突变的个体不仅在身体结构上与正常女性相差无几，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拥有成为完整女性的意识。其实该基因的功能可谓平淡无奇，就像按下开关一样简单。假如基因单方面就可以决定男女的解剖结构，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性别认同的呢？大卫·利马是一名家住加拿大温尼伯的男子，他于2004年5月5日清晨走进一家杂货店的停车场，然后用一把短管散弹枪结束了自己38年的生命。1965年，大卫以布鲁斯·利马的身份出生，而他无论从染色体还是遗传角度来看都是个标准的男性。可惜布鲁斯在婴儿早期就沦为某位庸医的受害者，一次失败的包皮环切手术导致他的阴茎受到了严重毁损，由于已经无法通过手术进行阴茎重建，因此布鲁斯的父母匆忙带他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寻求精神科医生约翰曼尼的帮助。曼尼当时是享誉国际的性别认同与性行为领域的专家，他对布鲁斯的情况进行了评估，然后将其作为某项实验的研究对象，同时建议布鲁斯的父母带他去做变性手术，并且把他当成女孩来抚养。布鲁斯的父母非常渴望能够让儿子回归正常生活，于是他们被迫带他接受了手术并改名为布伦达。就在曼尼对大卫·利马开展临床试验之时，他从未征询或者得到过大学以及医院的授权，所有这些尝试只是为了检验20世纪60年代学术圈某项广为流传的理论，该理论在当时如日中天。他认为性别认同并非与生俱来，人们可以通过社会表现与文化模仿对此进行塑造，而曼尼正是上述理论的忠实支持者与积极参与者。曼尼俨然将自己视为变性领域的亨利·希金斯，他鼓吹自己在几十年前就发明了变性的方法，并且可以通过行为与激素治疗手段 来重新定位性别身份，然后使他的试验对象心满意足地接受自己的身份转换。按照曼妮的建议，布鲁斯的父母将把布伦达作为女孩来对待，她会穿上女孩的服装并开始留长发，就连玩具也被换成了娃娃与缝纫机，而她的老师与同伴对于此事竟然一无所知。布伦达有一个被当作男孩抚养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兄弟布莱恩，为了满足临床试验的需要，布伦达与布莱恩在童年期间频繁到访曼尼位于巴尔的摩的诊所。随着青春前期的到来，曼尼开始给布伦达补充雌激素，让他具有女性化的特征，并且还要安排他接受人工阴道再造术，从而令其在解剖结构上完成向女性的转变。与此同时，曼尼发表了大量高背引论文，其内容主要是吹嘘他在变性领域取得的丰功伟绩。他洋洋得意地指出，布伦达已经非常顺利地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他的双胞胎兄弟布莱恩是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布伦达则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曼妮声称，布伦达毫不费力就可以转变为一名成年女性。由于性别认同在出生时尚未完全分化，因此我们可以将遗传学上的男性转换为女性。尽管曼妮对此极力渲染，但是事实的真相终究会浮出水面。在布伦达四岁的时候，他拿起剪刀把被迫穿上的粉色与白色裙子剪成碎片。此外，布伦达非常讨厌别人要求他像女孩子一样走路与说话。布伦达发现自己被束缚在某种黑白颠倒的错误身份里，他对此感到焦虑、沮丧、困惑、痛苦，并且经常大发雷霆。根据学校成绩单的描述，布伦达平时不仅比较顽皮与霸道，而且体力非常充沛。他排斥玩具娃娃以及其他女孩，但是却很喜欢布莱恩的玩具。或许最让他的小伙伴们感到惊讶的是，布伦达在去女卫生间上厕所的时候会分开双腿站着尿尿。在接受治疗14年以后，布伦达强烈要求结束这种荒谬的伪装。布伦达拒绝接受人工阴道再造术与口服雌激素治疗。随后他为了改变丰满的胸部进行了双侧乳房切除术，同时开始注射睾酮来恢复男性特征。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而且名字也从布伦达改为大卫。1990年，他与一位单身母亲结婚，可是这段婚姻从开始就注定是一种折磨。无论是早期的布鲁斯，还是后来的布伦达与大卫，这个经历了变性的男人始终无法摆脱焦虑、愤怒、否定与抑郁的煎熬。他最终不仅丢掉了工作，就连婚姻也面临失败。2004年，大卫在与妻子发生激烈争吵不久后走上了绝路。大卫利马的情况并非个案，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文献报道中还描述过其他几宗变性病例，而他们都毫无例外地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扰。在某些病例中，尽管他们表现出的性别焦虑症并不像大卫那样激烈，但是这些接受变性治疗的对象会经常出现焦虑、愤怒、烦躁与定向障碍，并且此类症状将一直延续至成人阶段。在某个被披露的特殊病例中， C 女士来到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市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帮助。 C 女士在褶边花衬衫的外面穿了件做旧皮夹克，她自己则把这身装束形容为皮革与蕾丝混搭。尽管 C 女士的双重身份在某些方面并未给她带来困扰，但是她始终无法接受完全将自己视为女性的观点。20世纪40年代， C 女士在出生时就是个女婴，并且也一直按照女孩的方式来抚养。可是据她回忆，自己在学校就是个假小子， C 女士从不认为自己在身体上与男性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她却对于男性有着某种亲切感。她在20多岁时与丈夫结婚，并开始共同生活。然而，某位女性的偶然介入使他们身处三角关系的漩涡，最终她的丈夫与第三者结婚。虽然 C 女士离开了丈夫，但是内心却燃起对女性的幻想。于是她开始沉湎在同性恋的生活里。由于 C 女士的情绪经常在平静与抑郁中来回波动，因此她加入了教会，并且发现了某个信仰属灵的社群。其中有一位牧师对于她的同性恋行为表示反对，同时向她推荐了能够转变这种现状的治疗方法。在 C 女士48岁那年，为了摆脱内疚与恐惧带来的痛苦，她开始寻求精神治疗的帮助。在接受全面检查之后，她的细胞被送去进行染色体分析，结果显示其细胞携带有 XY 染色体。如果从遗传学角度来说，那么 C 应该是一名男性。她后来才得知，尽管自己拥有男性染色体，但是其发育不良的生殖器在出生时就表现为两性畸形，因此母亲当时同意采用重建手术使她变为女性。她在6个月大的时候接受了变性手术，随后以治疗激素失调为名，从青春期开始长期口服雌激素。在整个童年与青春期阶段，C 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性别产生过半点疑惑。